调显示，川普的国情咨文获得观众的总体好评。川普强调团结和党派合作，但民主党人对川普的意图持怀疑态度。
美国负责朝鲜政策的高级官员说，尽管美朝关系高度紧张，但他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控非法持有攻击型武器，这名学生已经被捕，如果定罪可判最高5年刑期。2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首先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阅读了与联邦调查局相关的情报委员会的备忘录。由于这个备忘录可能影响到涉俄调查，因此最后是否公布于众引发关切。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黄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份备忘录，这外界又俗称叫做这个努涅斯备忘录，是由这国会的共和党的议员，同时也是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德文努涅斯在近几周起草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提到了有关于司法部在这个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期间呢，这个情报单位因为怀疑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当中有人跟俄罗斯方面有所接触，那么因此呢，司法部要求联邦情报监视法庭的许可，能够进行窃听啊，与这个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对此呢，就有很多人的担心是说，这可能跟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部的这个涉俄调查通俄门有所关联。那么川普总统自己也对他自己身边的人说呢，这份这个备忘录如果公布的话呢，将能够影响到这个涉俄调查的公信度。那么对此呢，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有关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备忘录，在情报委员会投票决定公开之前，联邦调查局只被给予有限的机会来检视这份备忘录。正如在第一次的检视当中所说的，我们对这个文件当中会影响备忘录准确度的事实欠缺感到严重关切。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官员已经证实了说，川普总统他已经读过了这个备忘录，而且呢，根据这个媒体的引用其他白宫官员的报道是说呢，川普总统打算在星期五，就是明天，就会准许情报委员会来公布这份备忘录了。那不过呢，这个 FBI 则是提出这个严重关切的这个版本，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能川普总统读到的这个备忘录并不是情报委员会内部自己的备忘录，因为呢，同样是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民主党的议员谢安达议员在昨天晚上推文，他说呢，今晚深夜发现努涅斯主席在将备忘录送到白宫之前改动了当中的实质内容，这项改变并没有受到委员会的同意，因此白宫读到的文件是委员会没有同意可以公布的。所以到底川普总统他现在读到的一个这个备忘录呢，可能是在努涅斯议员改动之后的这个内容，那到时候如果星期五真的要公布的话，国会公布的话，到底公布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内容，是川普总统读到的还是国会版本的内容，都让大家很关切。那不过呢，川普总统虽然可能在星期五公布，但是他提名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多夫雷则是表示说呢，如果公布这个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司法调查上很大的损伤跟不便。那么他也曾经跟这个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亲自谈过，希望不要公布。那么现在呢，在今天媒体也报道说，这个白宫内部的这个官员也表示说，如果说白宫方面一旦执意要公布的话，那么 FBI 的局长可能会因此辞职，因为当时呢，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就说过了，他说呢，他决定相信的是司法，而不是向总统效忠。如果今天总统要求他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他有可能会以辞职来表示他的清白。所以现在新传出的消息是，这个 FBI 的局长可能会因此而辞职。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刚才从西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聚会回来。那么呢，在这个下陆战队一号的时候，记者询问他说，到底会不会要来公布这个备忘录？他则是没有回答，就走回到白宫了。不过在说到跟俄罗斯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说，俄罗斯的三大情报头子最近才来到美国，来到华盛顿 DC 跟美国的情报界做接触。俄罗斯的三大情报头子，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舍金，还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以及俗称格勒乌的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科罗伯夫都来到华盛顿， 并且会晤了美国情报的高官。那么对此，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已经证实了，他们的确来到华盛顿跟美国情报官员会面。而美国这个 CIA 中情局的局长庞培奥也来说，他说呢，没错，我跟他们会面了，是来谈反恐的事宜。不过呢，这个熟悉情报界的这个人士者指出说，同时俄罗斯三大情报头子一起来到华盛顿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当中的其中一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呢，其实2014年受到奥巴马政府的制裁，所以他是在制裁名单上的。那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让他进入到美国来？那也值得大家来探讨。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国会共和党议员目前正在召开闭门会议，商讨2018年的立法计划。川普总统星期四前往会场向议员发表了讲话。有关川普总统演讲的内容，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国会共和党人呢，目前正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度假地展开为期3天的闭门会议。那么今天是会议的第二天，他们主要讨论的话题呢，则是聚焦在了这个美国的基础建设的改革，还有这个相关的法案的计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国会当中分歧最大的移民改革的问题上呢，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呢，截至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这个取得任何的进展，或是有任何这个达成共识的这种迹象。那么也知道这个在国会的预算方面呢，国会的这个短期拨款法案即将在2月8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就要到期了。因此呢，这个移民改革相关的话题呢，也在今天从总统川普向国会共和党议员的这个讲话上面呢，成为了一个焦点之一。那么我们也还记得，总统川普他在2天之前的国情咨文演说上面是对这个两党的议员来进行喊话，希望能够两党作为达成一些这个合作和团结的这样的努力。不过呢，在今天的演说上面呢，川普总统再次的向共和党来表同样传达同样的讯息，表示说这个在移民改革的议题上面呢，共和党是必须和民主党来进行合作。不过总统川普呢，他是立刻话锋一转，同时也讲到说，如果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席位够多的话，那么共和党在移民改革的议题上所要做出的妥协就可以少一点。我们下面来听听总统川普他怎么说。
We've got to do one or the other. Either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come on board.Because they talk a good game with DACA.
我们必须二选一，民主党必须接受我们的计划和我们合作，因为他们和 DACA 受惠者的关系比较好。不过他们自己无法通过法案，如果不是他们和我们合作，就是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通过。我们要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才能让法案通过。如果我们要通过法案，我们就必须在推动的道路上做出一些妥协。如果我们席位够多的话，我们的妥协就越少，因为我们能有团结一致的票数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前进，而且适当地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们会做出让步，除非我们有更多共和党席位，那我们就能实现这里所有人希望的目标。
Everybody in this room wants it.
我们也知道，在国会里头，许多的民主党议员是将这个 DACA 的受惠者，也就是在童年时期入境美国的这个非法无证移民呢，称之为是梦想生。那么，在2天之前的国情咨文演说上面，总统川普是特别谈到了这个美国呢的美国人都是梦想生，就是 We are all dreamers。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共和党上演讲上面呢，他同时再度重申了说这是一个陷阱。如果将就是说这个民主党人将这个DACA 的受惠者称之为梦想生是一个陷阱，共和党人都必须要避免，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梦想生。那么因此可以说是和2天之前的国情咨文的演说是相互呼应的。平章，
一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多名的国会议员是提名香港雨伞运动的领袖黄之锋等人来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个由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以及连同其他4位的这个民主党籍参众议员和6位的共和党籍参众议员呢，是在星期三1月31号联名致函给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主席，来提名香港运动的这个3位年轻的这个学生领袖，包括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3个人，以及还有整个2014年的这个雨伞运动呢，作为角逐201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这个候选人。那么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呢，他们的声明当中是谈到了，在北京当局呢不断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同时，他们对于这个 将香港运动的领袖以及整个活动呢提名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来进行角逐呢，是一个相当强力的这个强大的讯号，也能够释放一个支持这些民主活动的这种讯息。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要表彰这些年轻人对于香港民主自由和对于香港政治改革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项这个提名呢势必会引发中国方面的强力反对。那么如果黄之锋他能够顺利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话，他也将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这个史上最年轻的第二个人。那么目前截至我们所知呢，这个诺贝尔奖得主最年轻的则是在2014年获奖的巴基斯坦小女孩马拉拉，当时她获奖的时候只有17岁。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次的国情咨文讲话获得了大众普遍的正面回应。川普在讲话中强调团结以及两党合作，博得了许多共和党人的青睐，但是民主党人仍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川普在任职以来动荡的一年过后，利用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在参众两院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面前呼吁团结。
All of us together，
我们所有人一起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美国大家庭，可以做到任何事情。我们共享家园，有着共同的心愿、共同的命运，以及同一面伟大的美国国旗。
共和党人对总统更柔和基调和对两党合作的呼吁表示欢迎，其中包括众议员布莱恩·菲兹帕特里克。
他说到了因为家庭事由的知心病假，他谈到了基础建设，他说到了职能训练，他也提到了阿片类药物，这些都是两党合作的议题。我真的很开心听到他这样说。
但是民主党人在整场演说中时常不给予掌声，显示他们怀疑着川普的诚意。许多民主党人也质疑总统是否真的愿意在移民议题上妥协，这包括众议员麦戈文。
这个总统对移民的看法很极端，他的看法吸引了其基本盘中狭隘偏执的种族主义分子。
演说后的即时民调显示，总统软化的语气至少一开始是有效的，问题是这能持续吗？分析家约翰·胡达克说，
如果总统想要个重启，他这个行为必须不仅仅是展现在一月份某个晚上的一个半小时，他必须持续这么做。而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川普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不仅仅是长期，即使是中期也是如此。
吉姆·凯斯勒说，现在要看川普能否在国情咨文讲话之后保持势头。
是的，他应该从国情咨文获得了声望的提升，几乎每任总统都是这样。问题在于这会持续多长时间，讲话的保质期、半衰期是什么，对他有7天还是有7个月的帮助。
川普的演说显示，他的政治支持者毫无疑问地依旧效忠于他。川普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设法提高其支持率，而川普的支持率一直处于史上新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位负责对朝鲜政策的高级官员说，尽管两国关系紧张，但是他并不认为即将会发生军事对抗。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银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银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10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美国上周申请失业福利的人数下降。劳工部星期四表示，在1月27日结束的一周，初始申请州失业福利的人数减少1000人，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总申请人数为23万人。上周的数据意味着申请失业福利的人数连续将近3年维持在30万以下。目前美国失业率为4.1%，是17年以来的低点。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宣布，他已经签署了命令，继续使用有争议的古巴关塔纳摩湾的军事拘押设施。
川普说，就在发表演说前，他签署了这项命令，下令国防部长马蒂斯重新审视美国的军事拘押政策，并继续使用这类设施。川普说，为了帮助打击恐怖主义，有必要这样做。
I am asking Congress.我请求国会确保，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斗争中，我们持续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利，不管在哪里猎捕到恐怖分子，都可以将其拘禁。在很多情况下，对他们来说，如今他们的去处将是关塔纳摩湾。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小布什总统启用了这处拘押设施。在押人员在2003年夏天达到最高点，大约有700人。布什在卸任前把大约500人移送走，奥巴马移送了197人，只剩下41人，其中5人已被批准获释。穆斯林团体、欧洲领导人和人权组织强烈批评未经指控便把在押人员拘禁在关塔纳摩十几年的做法。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缓刑的主任玛雅·福阿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对川普的讲话做出了强烈反应。
I think what we've just heard from President Trump is an indicator.
我认为我们刚刚从川普总统那里听到的话，显示了那种让人们以为关塔纳摩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有益处的不实信息。现实是，关塔纳摩使用了15年以上，还有41名男子关押在那里，其中28人从来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或审判。所以，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这些人是无罪的。这是英国、欧洲和美国等任何地方的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些人是无罪的，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福阿坚称，没有证据表明关塔纳摩能够阻遏恐怖主义。他还说，恐怖分子还将其当成招兵买马的有效宣传工具。他说，如果川普真的关心国家安全，就应该决定关闭这处羁押设施。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吉恩·夏普上周末去世，享年90岁。他的非暴力运动的理念影响了数十年来的全球颜色革命。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好的，平章。吉恩·夏普呢，是美国著名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以其非暴力运动的理论而著名。吉恩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从事了将近30年的研究。1983年，他创立了奥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目的是研究和宣传用非暴力手段推进自由主义的民主过程。他的经典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首创了公民防卫这一政治学新名词，倡导非暴力抗争和公民不服从。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更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背后的理论奠定者。那么吉恩呢，是于上周日在他这个马赛诸塞州的这个寓所之中的过世。那么关于他的理论思想，我们来听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执行主任加米拉·拉吉布怎么说。
I think what Gene did, was really collect knowledge of what people had been do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so that's really, I think, what's special.
吉恩的著作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收集了数千年来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他说，政治运动无需警察系统或某一特定的宗教来发挥作用。这个理念是跨越文化和宗教，跨越东西方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做得更好。所以吉恩的著作都非常实际，认为人们不需要有同样的信念，也能够付诸有效的政治行动，这是一个很新的理念。而且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吉恩的作品给出了一个战略行动框架，这个框架是基于他研究人们数千年来的奋斗经验而得出的集体智慧，他希望能对人们有所帮助。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again, how people have conducted struggl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o he's really a historian at heart. You know, he collected all this knowledge and he wanted to make that knowledge available to people.
是的，在中国呢，吉恩·夏普也曾在1989年实地考察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六四运动，发表了名为《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一个目击者的记录》。那么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维权人士也受到了夏普的深刻影响。广州三君子维权律师唐金玲、袁新婷、王青莹曾经印刷和传播吉恩·夏普的五本研究著作，这也成为了他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由之一。继续来听听拉吉布怎么说。
Yeah, there's been a lot of interest over many decades from Chinese citizens and from Chinese.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对吉恩的著作很感兴趣。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在网上可以下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包括在一些人权组织内。
Into Chinese languages and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online and distributed pretty widely, and that includes among various. Groups inside China and exile communities abroad. And I know that the.
就我所知，中国政府在数起案件中都以中国公民传播阅览吉恩的著作为理由，对他们进行打压和判刑。
Including us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 writing by Chinese citizens, to push for very lengthy sentences against citizens in certain cases.
那么在2014年广州三君子被起诉之后，吉恩·夏普也在推特上转发了有关该案的这个推文，还表示愿意作为证人到案说明。吉恩·夏普的悼念活动将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举行。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控非法持有攻击型武器，这名学生已经被捕，如果定罪可判最高五年刑期。美式足球超级碗周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由于今年美国各地爆发流感，人们担心超级碗会让更多的人染上流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一带一路给英国带来机会，但是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承诺。如何解读伦敦的态度？西方为何对一带一路敬而远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三 .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联邦
邦调查局相关的情报委员会备忘录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川普总统是否会公布这个备忘录引发关切。公众意见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次的国情咨文讲话获得大众普遍的正面回应。美国一位负责对朝政策的高级官员说，尽管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他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
美国政府第三号外交官、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托马斯·肖农在服务了近35年之后，于星期四宣布辞职。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一年来，美国国务院高级职业外交官接连辞职，肖农是最新的一位。目前国务院有13个助理国务卿、国务次卿以及几十个大使的职位尚未填补。
川普政府决定延长在美国的7000多名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来看详细报道。
临时保护身份允许移民和难民在他们回国后还会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在美国安全滞留。
It's a chance.
这是生存的机会，这是一张卡，一份文件说你可以活，你可以有希望，你能有一年半时间追寻自己的梦想。就是这样，我会感恩，非常感恩。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三晚间说，为叙利亚人提供保护身份是因为叙利亚的局势，这些状态目前没有改善，其中包括持续发生的武装冲突。美国法律规定，临时保护身份每一年半审查一次，叙利亚人的庇护身份总是获得批准。川普政府最近宣布结束对来自海地和萨尔瓦多难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这两个国家在过去10年中受到了地震的破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尽管韩国与朝鲜在核问题上关系紧张，美国不认为韩国冬季奥运会可能会受到任何具体的威胁。运动员们星期四开始陆续的抵达韩国，主办国表示有信心安全成功的承办这场赛事。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约有100名外交安全人员会被派往首尔和平昌，保障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进行，这与以往奥运会的规格大概一致。美国奥林匹克代表团约有275人，另有约6万美国人预计会观看比赛，其中包括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夫人。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被指控非法持有攻击型武器。来看详细报道。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发言人向当地媒体透露，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赵云松周一被捕。如果被定罪，赵云松将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根据维吉尼亚州法律，外国人不得拥有枪支。该校学生批评校方没有就这名留学生被捕一事发出警报。此次事件让人们回想起2007年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但该校校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存在切实的威胁。学生理应得知此类事件发生，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
我们需要更多监管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因为这可能已经是第二次了。
赵云松的律师表示，他的委托人从未制造任何威胁，也从未对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社区造成任何危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式橄榄球冠军赛超级碗周日将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全美将有超过100万人参与相关的活动。由于今年美国各地爆发流感，人们担心超级碗的活动可能会造成传染。
两支球队已经抵达，准备迎接这个大日子。今年超级碗的东道主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把城市的会议中心变成一个孩子们可以测试球技的地方。由于美国今年冬天流感肆虐，一些报道将这些场所比作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器。明尼苏达州已经有很多人罹患流感，人们甚至可以在出现症状之前就传播病毒。
只要很多人聚集在封闭的空间里，就一定会为病毒更有效的传播提供机会。
在超级碗的赛前活动中，志愿者都会对设备进行消毒，以防流感病毒扩散。
他们把所有设备都擦干净，在孩子们使用之前进行消毒。
除了大赛以外，很多场合都为流感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即使去别人家看超级碗电视转播，你知道你也是在和人聚会。而且我们知道人们咳嗽和打喷嚏，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呼吸，你就可能会传播病毒。
You could be transmitting viruses. 邝杰夫医生是一份新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该研究显示，
呼吸道病毒，特别是流感病毒，会影响到心脏。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被检测感染了流感的一周内，你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会增加六倍。
65岁以上的人风险最大。在明尼苏达州，公共卫生官员提醒现场观看大赛的人们要尽量避免与病人近距离亲密接触，要经常洗手，避免用手触摸眼睛和鼻子。如果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那就赶快补上，因为流感季节还没有结束。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中国，媒体报道说，特蕾莎梅的访问目的是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的商机，并最终呢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北京期待伦敦能够对一带一路的计划给予支持与承诺，不过特蕾莎梅并没有签署任何备忘录来承诺正式的支持。为此呢，中国媒体颇为揶揄地说，特蕾莎梅访华回国之后还能掌权多久仍然是未知数。那么如何解读伦敦对北京一带一路的态度？为什么西方强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敬而远之？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平。
嗯，您正好。
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访华前夕啊，英国媒体就是对也是非常的期待，主要的就是要想和中国啊签署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个英国这个啊脱欧嘛。那么特蕾莎梅啊也是在公共场合上做出这样的表达，说这个一带一路啊对这个英国很有利，那么英国和中国是天然的这样的合作伙伴搭档。但是呢并没有签署任何文字的这样的来正式的来支持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他英国的态度比较具有典型性啊，就代表了很多这种西方国家他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就是说从明面上，单纯从这个就是说一带一路它的那个贸易和所带来的那个好处这个本身来看，其实是大各方都是能够获益的，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本身处于独悬于欧洲海外啊，就是最近脱欧以后，它迫切需要，你就是说，从中国这样的大国获得更多的那个贸易利益，从而去弥补或者甚至超过它脱欧之后和欧洲就大陆之间那个贸易上面的一些损失。但是它同时，它可能又对就是说“一带一路”背后所中国的一些理念，包括中国在这个背后所做的一些操作，可能不太，就说他没有把握，或者说他不太认同。同时，或者也有可能这方面也有那个美国在背后的压力。我看到有那个相关新闻报道说，就是说在特蕾莎出访之前，川普政府曾经和他们联系，就说明确提出要在那个“一带一路”问题上，让英国不能松口。所以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从实际利益来看，即使你在不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框架下面多开展和中国的贸易，肯定是对英国有好处的。但是，一旦你明确表态对“一带一路”进行支持，那可能背后又有更多的那个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利益，这个是英国可能是暂时比较敏感，不太想触及的。
嗯，实际上就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中国之前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就访问中国。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公开地表示对这个北京的一带一路啊是持保留的态度。那么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包括美国啊、欧盟啊、德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都没有正式的表态支持。为什么西方的这些强国，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顾虑？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归纳起来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说，你看这个，这个“一带一路”它本身按照中国的宣传，它是要给那个这“一带一路”两个地缘政治上的这个地缘带的国家带来相关的那个实际的经济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是以什么样一种形式体现？就是说，它最后得益的到底是这两个地区的民众，还是说这两个地区的一些政府或者是权贵阶层？因为这两个地区特别是这个路上中亚和中北亚地区向来是政权 不怎么就是说被民主社会所接纳，就是说被考虑就不怎么是符合西方的那个民主式的概念，所以他们就担心你中国和这些地方的那个政府打交道，你去开通所有的那个这些投资，最后得益的可能并不是人民，而只是这些就是说集权或者是比较非民主政府的那个他们的一些权贵作为受害者作为受益者。同时第二个层次的那个顾虑是，就是说如果即使中国开放，就是说对西方国家就我们进行合作，就这种合作的形式是否公平，是否还是要听从中国的安排，让中国来成为一个这个所有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西方国家目前没有把握，同时中国也没有做出承诺，也没有摆出一些就是说能够让西方国家看到特别有诚意、特别公开透明的一些方法和策略。另外最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一带一路它反映了中国就是说和平崛起背后怎样一种这个心态。你从就是说从贸易本身来看，就是说其实在倒退几个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是有陆上贸易是很发达的，后来随着英国、西班牙等国那个崛起，他们的海上贸易才更崛起，然后后来整个这个中北亚地区又接连的动乱啊、政治战争啊，这一掌和那个一说之间，导致那个就是说以英国为代表的那个海上贸易大为崛起，同时陆上贸易大为萎缩。如果说中国在这种新的时代重新开辟了这种陆上通道，这就表明不仅中国是有这个经济实力，同时表明在地缘政治方面，它是收服也好，至少是理顺了和这个整个很本来是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包括美国都搞定不了的那个一个地缘政治的复杂的局面，如果中国能搞定，表明中国就是在这个方面它的外交和那个军事实力会极大的增加。这个方面我觉得这第三面我觉得才是那个西方国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说如果中国一旦成功了，这代表就是中国实力就是英美是很难看到的，就是不想看到的一个局面。
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西方国家主要的担忧是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沿途的许多国家呢一些政权都是不符合这个西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理念的一些政权。我假如我们抛开这个地缘政治层面的这些顾虑先不谈的话，那么北京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从这个经济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会像这个西方国家所暗指的那样的不好吗？或者说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吗？对那个区域，对着整个的沿途一带一路的这个沿途的这些国家和区域，
纯粹从经济上目前还很难讲，因为现在一带一路还刚刚开始啊，就是说从完全开始执行的话也就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而且很多大型的项目这个投资的期限和完成的期限都是比较长的，但是如果说从中国过去在其他地区比如说在非洲那个投资和那个开发经历来看，西方国家是有理由担心，就是中方更多是就是说以这种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也好，或者说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一个引导进一步去开发，就甚至是攫取的当地资源为中国本身服务，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担忧其实是比较有道理的，就是说中方过去这十几年在整个非洲包括在南美洲的一些做法让西方国家一律有担心，就是说可能因为中国整个经济腾飞需要的那个资源太强大了，它可能在这种短期利益的考量下，中方可能会采取一些就是说不太符合就是说当地国家长远的那个经济利益，但是在短期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好处的做法，这个方面其实可能不太符合就是说这些地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从这方面看，我觉得西方国家是有理由担心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观察看，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具体的政策执行和一些实际的那个贸易行为才刚开始执行不久，你还很难说，就是说中方是否会按照，就是说像西方国家想象的一样，真的会变成那样的特色。我觉得中方如果是能够吸取过去的教训，对自己行为有所修正的话，长远来说是可能对当地经济有真正长远的好处的。
那么说到这儿，就是说，假如 北京得不到这些西方国家的支持的话，那么他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那么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他成功的可能性根本就在于他是否真的和这些地区的那个国家达成这个就是说很好的那个一个意愿上的合作，就是说大家都清楚，就是说各自需要投入的是什么，然后能够得到的收益是什么。如果中方能够真正在那就是说双赢或者多赢的情况下来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不仅仅是就是说搞定了政府一些高层决策者然后就可以强力推行，而是真正把这些地区整体的繁荣就昌盛就包括人民的利益考虑在里面的话，我觉得即使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中方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真正从这种长远的多方的公营的思想出发的话，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能够贯彻这些思想的话，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嗯，在你看来这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战略在是多大程度上它主要的是一个战略或者是外交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倡议，那么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这个经济层面的，那么北京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西方国家的这样的冷遇？
对，一类类的话题我们之前也讲过多次啊，我也说过多次，就是说它可能就像一个多塔式的那个结构一样，它还有好几层它可以解读。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它那个最外面的一层，就是整个以经贸和那个实体经济投资为主体的一个层面。但当我们讲到最核心的话，它可能是中国想要通过一带一路的这种方式来表明中国觉醒，同时和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你从根本上来说，它代表中国和过去就是说以美国或者英国他们过去在崛起过程中和世界打交道一种方式的一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说中国想要一种想要树立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起不同的那个国际秩序，而且中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我觉得他根本上是这样一种态度，而这种根本态度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是存在根本冲突的，因为他们想把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个就是说话语制定权也好，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也好，牢牢把握在手中。这可能也是中方面临的，你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国家，在整个你所谓的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嗯。好的，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奉行自愿交费的政策，但是这种状况最近将会发生变化。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大都会博物馆一直采取自愿交费的政策。游客来这里参观是否付钱或者付多少钱，全部由自己决定。但是这种状况最近将会发生变化。
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候一位来自外州的朋友。
Because a friend of mine,
我的朋友没有纽约州身份证，
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来大都会参观，因为改收门票以后，他可能就不想来了。
从1970年开始，大都会博物馆一直采取参观者自愿付费的政策。博物馆目前建议参观者支付$25的入场费用，但实际支付多少或者付不付钱，则完全由参观者自己决定。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大都会博物馆将对所有非纽约州居民实施成人$25、老年人$17的强制收费。
A successful museum has co-investment.
成功的博物馆必须依靠来自各方的共同投资，这包括政府、参观者，还有私人捐赠者。
比如说，卢浮宫的运营预算大约有50%来自政府，而我们的预算只有8%来自纽约市和州政府。因此，我们必须获得来自各个层面的支持。
大都会博物馆的首席交流官肯·怀恩说，过去十几年里，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从每年的400多万增加到700万。但是这并没有转化成更多的门票收入。
12年前，68%的参观者愿意支付建议的门票额度，但在2017财政年度，我们发现只有17%的参观者支付了这个数额。
在大都会目前的运营预算当中，有14%来自门票收入。博物馆希望实行强制收费后，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17%。在博物馆门外，参观者对这个决定看法不一。
这里的收藏都是世界级的，是无价之宝，当然值得付$25的入场券。
对于不习惯纽约物价的人来说，$25确实有点贵。
纽约很贵，我们来这里旅游已经付了很多钱。大都会是我们可以用合理价格参观的地方之一，我不赞成强制收费。
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一个维护，所以我觉得$25对我来说这是 acceptable。
目前大都会的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0，博物馆力求在2020年前实现预算平衡。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认为，大都会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开源节流。
他们有很多财富，他们有很多有钱的捐赠者，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增加收入。
我们
不应该让那些已经慷慨解囊的捐赠者帮我们修补失败的入场收费政策，这是不公平的。自愿付费在实施的前30年里是有效的，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很多原因，这个政策已经失灵，必须修改。而私人捐赠的资金可以用到很多其他方面。
怀恩说，近年来，国际参观者比例不断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尤其明显。
Think of it this way.
可以这样看，这是一座纽约的博物馆。去年我们有30%的参观者来自纽约，15%的游客来自中国。
上海游客周女士认为，收费政策的改变不会影响中国游客的参观热情。
因为其实像卢浮宫啊，所有大英博物馆都是收费的，所以我觉得预算可以的。
怀恩说，目前每位参观者带给博物馆的成本是$45，这意味着即使实行$25的强制收费，博物馆仍然将花费大笔资金补贴每位游客在这里的参观体验。美国之音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近500万人每天的花费不足$5。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中国留学生，看他们如何帮助中国的贫困儿童。
最近，云南昭通的一名冰花男孩火遍了你我的朋友圈。这个名叫王福满的孩子，因为家离学校太远，在-9度的天气走路1个多小时上学，头发上、睫毛上结上了冰霜。因为他，贫困山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再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一些议题，其实是我们研究的很多议题都没有人了解。人们读报纸会读到中国，随时都有关于中国崛起的书出版出来，中国这个，中国那个。但在中国农村存在着这么一个巨大的问题，在那里人们的资源，也就是教育和健康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仍有近500万人每天的花费不足5.5美元，贫困依然是中国的一大问题。而远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一群中国留学生，则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全新基金是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非盈利学生慈善组织，他们希望通过筹集资金和暑期探访支教等活动来改善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时，伯克利的学生就曾因为发起争取言论、学术和政治自由、反越战运动等民权运动，以及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与参与而著称。
我们都是那种就是一看到有什么事情不满，路见不平一声吼，然后马上就去游行了。
张公宇说，伯克利这样的平台是全新成为现实，
大家就是都有一种就是超乎这个一般人对于他们目前现状的一种思考，更加的愿意去为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为一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伯克利也是有这样一种产生这样一个组织的必然性。
连续6年来的每一个夏天，全新会组织伯克利的学生前往中国贫困地区进行为期1周的探访和支教。在河北滦平县、广东翁源县等地，他们与孩子们一起读书，组织文艺演出，尝试公开演讲，通过各种游戏互相建立信任，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是教他们数学、英语那些传统的科目，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1周的课程给他们更多一些是行为上的，比如说教会他们怎么样培养自信，怎么来跟别人相处。
除此之外，全新也会在伯克利校园组织义卖、慈善晚宴等，筹集善款，或是组织体验活动，让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去了解中国贫困儿童的生存状态。这些年轻留学生们的努力，在包伟明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So much of the dynamism and the ideas.
如此多活力、想法和为这些问题做贡献的动力，都来自于学生，他们是带来改变的重要催化剂。
You know, they're such an important sort of catalyst for change.
冰花男孩王福满成了网红，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在今年冬天剩下的日子里，或许不用再挨冻了。不过，就像这群伯克利的中国留学生所说，贫困儿童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他们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一点一点让中国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变得更好。美国之音海伦、海天、墨菲、迪安娜·米奇尔，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报道。
人工智能是目前科技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中国政府计划在3年内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同步。那么，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鲍荣和莫干生的报道。
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机器人、语音识别、公共安防，这些在2018国际消费类电子展上大放光彩的产品，都和一门科技有关，人工智能。目前，全球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有近3000家。根据腾讯研究院近期出台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美国企业占据了总数的42%，而中国位居第二，占到23%。这一差距主要源于基础层和技术层企业的数量，而芯片正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薄弱环节。
这肯定是个问题，而且其实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比如说，有数据统计，去年的时候，国内进口了芯片的这个贸易额大概是超过了2000多亿美元，作为单品已经超过了石油，已经超过石油的进口量。所以说，事实上。随着这些年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的进口对于芯片的这种需求急剧增加，导致芯片确实已经成为了，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制约国内经济，尤其是那种先进制造业进一步的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这是确实是事实和现状。
成立于2015年的地平线机器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之一。其定位是发展针对某些特定应用领域的嵌入式人工智能芯片，比如面向智能驾驶和智能摄像头的处理器，以避开和行业巨头的竞争。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主要依赖英伟达、英特尔、超威半导体等美国芯片企业制造的智能芯片，尤其在通用服务器领域，这些美国公司占据垄断地位。 不过，在针对特定场景和功能的专用芯片领域，中美企业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也是中国公司的机会所在。
你好，悠悠。
找我干嘛？
跳个小苹果。
除了芯片，中国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也相对缺乏。领英网站2017年发布的全球 AI 领域人才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只有50,000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工作，远远落后于美国的850,000人。
Right now, data scientists.
目前，数据科学家，也就是了解如何收集数据并且建造精确的、反应迅速的框架和神经网络数据的人才，是很稀少的。
Are very hard to find.And so I think, you know,
希望中国能够找到这些人才资源，在数据科学的帮助下发展人工智能。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竞争。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计划在3年内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同步。随后，中国科学技术部在网上贴出了研究项目的规定，将英伟达公司作为追赶的目标，投资总额可能高达1500亿美元。尽管政府已经表现出了明确的意向，但目前几乎没有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计划与美国的巨头正面对决。地平线机器人、深建科技、寒武纪以及规模更大的华为都把重点放在了专用芯片和芯片的终端应用上。此外，中国公司也在谋求和美国企业的进一步合作。地平线机器人2017年获得英特尔领投的近亿美元的 A 加轮融资，而深建科技也与美国芯片设计公司 Xilinx 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坦率说，人工智能的产业还处在萌芽阶段。我们今天看似在做很多事情，眼花缭乱，种类繁多，但实际上这个市场还原处在没有打开的状态。因此，如果你从未来产业发展的角度上看呢，我认为未来 AI 的这个产业会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10倍、100倍甚至1000倍。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应该去妄言任何竞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共同的这种协作，或者说一种良性的一种竞争关系吧，像在一个赛道上去奔跑，但本质上都是为了破世界纪录。
面对中国政府的追赶，英伟达并不特别担忧。
I think we're always worried,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AI is complex.
担忧也是有的，但是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竞争驱动创新，我很高兴看到竞争。
Competition drives innovation, so I'm happy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为了打造更好的世界，我们需要竞争和创新，所以我很高兴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产业上投资。
Funding from China come in, and let's just see what happens.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芯片领域的并购加强了审查。2016年和2017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了包括中资对快捷半导体、威腾电子以及莱斯半导体的收购案，称他们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尽管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但机会和发展空间也是无可限量的。美国市场预测公司 Research and Markets 2017年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的产值将达到近600亿。不论是基础设施和通用服务器，还是终端应用和专用芯片，都有机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Sharpener for you. Keep your mind sharp.
美国之音报荣莫干生拉斯维加斯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欣。中共前反腐沙皇、习近平最大的政治盟友王岐山近日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中外多家媒体引用消息来源的话说，王岐山接下来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主管目前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这意味着王岐山在19大退出中共领导层之后再度复出政坛。国家副主席在中共传统中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职务，那么王岐山出任这个职务有多大的发挥的空间？王岐山以其进攻型的风格著称，由他来主管美中事务，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